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每天这个时候呢，总是感觉到呢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因为可以在这个心底话里面跟两位的前辈呢可以一同来读神的话语。更高兴的是在收音机旁边有你跟我们一起学习。我是唐华。
我是卢文。
我是杨天成。
啊，两位呢都是这个节目一直以来的主持，那很久了吧。
哎呀，一定要谦虚，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那这个是长辈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
对对，
你有没有好好的学习？
当然当然，我觉得从这个卢牧师开始到现在唐华老师呢，每一次的教导呢，让我都能够很多的领受啊，特别是我们通过使徒行传的这个研读啊，进一步的认识神在这个初期的教会怎么样做他的事工啊。
嗯，说起来呢，就是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读书的人啊，但是呢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有机会学习呢都是一个祝福，尤其是有机会在侍奉里面呢，有时候要分享啊，有时候带主日学啦、啊、这样的，就反而是感觉到我自己先有学习，然后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就更丰富起来。所以呢我享受这段时间呢，最重要就是能够呢在神的话语面前呢好像有满满的得着的。这个希望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也在我们的学习使徒行传的过程里面呢，不但是知道一些初期教会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去学到功课，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时间里面呢靠着主了过一个忠心的生命了。那么已经来到21章的下半部了，那么原来保罗将要结束长长的宣教旅程，他经过很多波折就来到耶路撒冷了。他来耶路撒冷当然是带着那些捐款来的，同时他就会拜访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21章第17节到26节里面呢，就讲到保罗了在这次的拜会当中呢也得到一些的提醒啊。保罗到达耶路撒冷的第二天，就在雅各以及教会的长老面前呢跟他们报告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他们的殉教旅程也很有成果，当然也有很多抵挡的事情。于是呢圣经记载众人就一起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服事里面应该努力的，荣耀不要归给我啊，那荣耀是归给神的。我们一起来看见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最终的目标是荣耀归给神。另一方面呢，由于五旬节很快到了，那么犹太人的民族情感那个时候呢就特别的高涨的啊，这个是他们民族里面的一些的特别的节期。那么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些考虑了，因为呢有部分信主的人呢因为有丰富的犹太的背景，所以他们还是热衷于律法，因为保罗领受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嘛，也有很多外邦的信徒，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呢特别的感受，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原来是犹太的信徒呢他们会对保罗有一些意见。当然他现在来到耶路撒冷呢，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也会不会有他们对这个保罗呢有意见。所以呢这里呢就发现呢保罗来了耶路撒冷，好像周围呢就有这种对保罗好像不利的消息啊。在这种处境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啊 ,21 章18节到26节里面呢就有他们的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是第一点。那么 我们讲到十七节的时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了，弟兄们呢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那很高兴嘛。他们就没有说，哎呀，我旅途很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是，第二天的保罗就已经跑去见雅各了。圣经就记载是要我们跟着去，所以不单是保罗了，他的宣教团队也一起去了。那么他们见雅各，那也有其他教会的长老，他们听见保罗讲到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叫很多人得救呢，他们就很高兴了。但是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个开场白呢，就带来了一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保罗不如这样吧，你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也同样的去接受一个犹太人习惯的去做一个洁净的礼仪，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就说添一点香油这样啊，也叫他们，因为他来的时候有四个朋友了啊，四个人一起来就一起剃头啊，这样做呢就让人家都感觉到你们是自己的人啊，循规蹈矩的啊，遵行律法。这样的一个建议呢，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含义，就是你来到这里了，你就要迁就一下当地人的感觉感受。那保罗也在这里呢，的确是有他的一种的态度，虽然他蛮坚持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呢他对于犹太教的事情呢也非常了解的，他以前都是法利赛人了哈，受这样的训练。但是呢保罗也曾经给提摩太行割礼吧啊，还有自己也有那个拿细尔的愿啊，从这些事情看来呢，保罗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呢就反对律法的，他只不过说是得救了，不是靠行律法而已了，他没有离弃摩西的律法啊。所以在外头有一些传言觉得保罗现在做的事情呢就好像是违反了律法，甚至呢就抵挡了律法。那么因此呢教会里面的长老呢就好像出于善意呢就劝保罗来行洁净礼啊。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呢，他们在圣殿附近出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混乱。但是这个我想请教你们两位，保罗顺从长老的建议来行这些，有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呢？有什么给你的感觉是对不对呢？
很难讲，
嗯，
因为现在是很多人过分看重那个一些规矩，从前的文化，我们要思想呢，这些人的要求呢，跟我们信耶稣的条件有没有冲突？
那保罗有这样做，是不是有妥协的嫌疑呢？
其实我觉得保罗在这方面，一方面要平衡跟犹太人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同时也要按照神的那个心意去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保罗所面对的。那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同样的面对，比如说这个传统啊、礼仪啊，
嗯，
要不要去做呢？那有些人的教会呢，就是完全按照以前的礼仪。
嗯，
另外呢，有些人讲员连西装都不穿，就完全，
哦，就是很随意的，
对，很随意
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平衡的，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既守了传统，又不违反神的这个心意？
我想在这里呢，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是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呢。这个需要我们彼此提醒的，因为你到每一个地方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的习惯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呢？就是对当地的文化，我们可以有一些的顺着这样的一些文化，我们做一点事情。很简单嘛，宣教士来到中国，好，他们留辫子。
哎呀，我觉得了不起啊，这样子。
那
穿着长衫然后留着个长辫子。
那但是他们这个呢就觉得我可以这样做。
嗯。
但是要他们祭祖的时候呢他们就反对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祭祖呢就有迷信的 问题
存在，他们认为祖先还有灵魂了，还有是变成了神仙了，这样了。
对对对
对，
要小心，
要小心。就是我觉得西方的传道人他们在面对这个祭祖的问题上比较保守，但是比如说跟着我们穿这个衣服啊，留长发，甚至香港有个神学院教会，外在是一个中国的样式，但实际上是一个教会。
所以在这个文化跟信仰上面来讲，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互相的就是说相融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呢凡是当地的文化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迷信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就一概拒绝。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有机会到这些比较向下里面去分享信仰的时候呢，那些信徒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村里面每年都有一两次这样的祭拜神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整条村都在做的，而且大家都要捐钱啊，他们就算他们的灶头有多大，有多少的算的这样的。他们说怎么办，你不给吗？整条村的人都感觉到你是反对他们了，但是给呢就好像对他们的信仰有一些好像是妥协了，
嗯
啊，怎么办呢？我相信现在可能有很多信徒都会面对这个困难。那我当时很年轻，我不晓得我回答的对不对，或者是卢牧师给我一些的指导。我说对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些的坚持，可能在拜神这些活动上面你们不参与，因为这个是信仰的问题。但是其他村里面的活动呢，没有牵涉到这个信仰的，那你就热心的去表达你认同这条村里面村民的那个情况的话，很可能就是把他那种对立的情况呢把它减低。这样说法卢牧师你觉得可以吗？
那真的要小心，要先看看呢对方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呢，假如是跟我们信耶稣的条件有矛盾冲突呢，就一定要小心了。
嗯，
我觉得要鼓励呢对方，大家都谦虚下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了解呢，哎呀，我们要得到神的饶恕，一定要谦虚，承认自己是有亏欠，是个罪人才对。
那在这方面呢，很简单，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新春的时候派红包也不对的。
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对，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对不对，因为他们派红包这个其实是一种那个让你觉得喜欢你
啊哈，这个是一种大家都做的一些节庆的，好像是一种文化的活动，那背后我们就没有用那个迷信的那个态度来进行。所以呢另外一个呢，我是学电视跟转播的，我在电视台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每逢做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拜拜，他们就大家一起，比如说开始拍一个节目的时候，他们就会围在一起啊，拜神啊，烧香了。通常我就站在旁边，我说我不参与了。我很平和的向他们解释，他们也尊重，就没有那种矛盾了啊，也不会说哎呀因为你没有拜拜了害得他们遇到什么意外了，那就没有。我记得以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乔红老先生呢，他也是，他是几代的基督徒嘛，所以他在电影界里面大家都尊重他，他也不会参与的。因为当他以平和的心来解释自己的信仰立场，一般的情况呢就不会有太大的矛盾的。那这方面呢，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也是，如果你遇到这种的好像跟你的信仰有矛盾的地方的时候，不要立刻就搞一个对抗的一种立场，反而是让对方明白啊，不是说你错我对的那种的立场，而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我就有一些事情呢我就不会去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需要我们有智慧，就神会加添我们的智慧。当时耶路撒冷那些长老们呢就很明显的向保罗跟他的朋友去在犹太教派里面的一些洁净礼啊，一些什么许愿啊，这些事情交规费啊等等呢，啊就妥协一点点啊，不要 让成一种太大的敌对。我觉得他的善意的好意的哈，那保罗呢啊，虽然他个性也是蛮急的，但是他也顺从大家的意思啊。保罗有一样事情后来他就解释，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啊。所以无论如何，他的说法就是总要呢为主耶稣得着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当时来讲，保罗就接受长老们的建议，他就去做了这些礼仪。好，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竭力献上》。我们一生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为主燃烧啊，为主发光了。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交流让我分离心劳，哦，主，让我谈情说愁带骄傲，哦，主，我愿站你祷告，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全身福音到现，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摆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到
虽然教会的长老保罗啊他们呢都顺着大家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做一些犹太人他们律法规定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针对保罗的人，从亚细亚过来的犹太人呢，就看见保罗还有一些的信徒了，当时那个信徒叫特罗菲摩，就在圣殿的附近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趁着这样的机会呢，就诬告保罗，说保罗竟然带外邦人进入圣殿啊，于是呢他就送动群众呢要下手谋害保罗，要抓住保罗啊，因为他们呢就认为保罗呢带外邦人进圣殿呢就是一种的亵渎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污秽嘛，那就污秽了圣地啊，发现这个保罗跟教会的长老他们的善意的行动好像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果效，反而是跳动了当时的人的那种的反对啊，当然这些反对保罗的人就是一种的诬陷的方法了啊，就是直接的控告保罗是践踏律法啊，控告保罗呢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甚至呢认为保罗带着外邦人进入内院啊，就是律法所不允许的。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也了解了，如果你知道旧约的这种规矩的时候，当时他们还是守着这样的规矩，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外头呢有一道墙的，有一个比较低的矮墙哈，就用希腊文跟拉丁文写着外邦人不得进入围绕圣殿及四围地狱的
矮栏
啊，围者处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一些人的送动呢，结果呢第三十节说合城都震动了，百姓一起跑来要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就是这个整个城都起了轰动啊。可以说这些反对保罗的人呢，反对耶稣新的信仰的人呢，就找到一个借口了来攻击保罗，也可以说是反对这个新的教派了啊，他们大声的喊叫煽动群众啊，这个情况呢的确呢就跟他们原来的想法呢就没有达到果效了啊。我想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无论你是动机如何的善良，当有人要肆意的去反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可能无论你怎么做也不一定能够讨好他们。那求神让我们有耐心有信心面对这些反对的时候呢，不是说哎呀我做什么都没用的呢就什么都不做，甚至呢一个反抗的态度，不是，他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那么当然就是这件事情呢犹太人起哄了啊，管理圣城的罗马人呢就出现了啊，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营楼的千夫长那里了，那他就出来就是要控制这个场面了。那么千夫长呢就立刻采取行动，带领百夫长还有士兵呢来到这个爆发动乱的场景。罗马人一到的时候呢，动乱的那个犹太人就停下来了，不打保罗了。那这个千夫长呢事实上呢就把保罗呢就跟这个动乱的群众隔开，可以说是保护了那个保罗。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是杨天成，
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发现，圣灵一直感动保罗，就算有很多人的不同意，他还是来到耶路撒冷。原来还有一个预言，就是说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被捆绑。
嗯，结果真是实现了，
这个成就了。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够详细的谈到，就是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不一定凡事顺利的，不一定呢没有难阻的，甚至不一定没有危险的。但是如果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求主帮助我们呢，效法保罗，有一种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都能呢坚定的依靠神。好，在宣教的服事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我的一位同工现在所处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叫启发的这个
启创地区。
启创地区，启创地区的时候，他就常常有这种不是反对了，就是一种防着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压力很大。但是他坚持留在那里，他用他的生命做见证。那保罗就是这样。好，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知道后来呢，他还有机会呢站起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就下一期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会看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靠着主，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都坚定的依靠神，相信神掌管一切，心里面就没有惧怕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在这里跟大家说再会。
再见。
虚心。